为投资人及分析师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蓝港互动的 IR Florence， 仅代表公司欢迎大家电话连线参加蓝港互动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发布电话会。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参加在会的公司管理层，他们是董事会主席及 CEO 王峰先生，执行董事及总裁廖明江女士，首席执行官梁凯建先生，执行董事及高级副总裁梅松先生，以及执行董事及高级副总裁赵军先生。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做以下免责声明。本公司的酌情公布之信息（以下简称信息）由蓝港互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备，并不构成任何购买或认购证券的邀约或邀请，亦不形成任何合约或具反约束力承诺的基础，或就此予以依赖。信息已由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信息及数据制备，但本公司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公平性以及合理性不做任何明确或隐含的声明或保证。信息可能为可以包括所有信息以及阁下认为重要的信息，本公司明确排除任何由于信息的内容或遗漏所产生的责任。信息中所讨论的某些事项可能包含有关本公司的市场机会和商业前景的陈述，而该陈述的独立性、共同性可能造成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是基于当前对本公司及其身处行业的预期、假设、估计和预测。这些陈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表现，而本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动性，以及本公司所在行业发展的可能，会与信息前瞻性陈述所表述或表明者有重大差异。未来事件及涉及以及难以预测的若干风险、不确定因素以及假设，可能导致这些差异的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有关本公司业务的行业竞争环境及监管环境变动，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及财务状况变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趋势变动，维持可持续增长的能力，以及应对客户不断变化的喜好的能力。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义务更新在信息中的前瞻性陈述，本公司并没有采纳信息中任何由第三方所做的前瞻性陈述和预测，亦不为此负责。此免责声明以原以英文简写，若任何歧义，在英文版本为准。在本次发布会上，本公司管理层将分为三部分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王总会向大家介绍集团三季度以来的业务回顾和未来展望，梁总会简介集团期内的财务状况，最后是问答环节，管理层将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和大家进行进一步交流。首先，我们有请梁凯建先生对期内的财务表现进行进一步的宣布。
大家好，我是梁凯建。现在谢谢各位的时间。我现在在整体的我们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里面的数据，我先跟大家先说一下。截至2015年9月30号，本集团收入截至9月份是约为人民币的4.17亿元。对比去年的同期，人民币5.39亿元，下降大概22.7%。毛利由去年的同期约为人民币2.68亿，下降39.8%，是人民币1.62亿。收入和利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集团在期内做出一些产品的调整。产品的调整的原因反映到我们在展望与那个与展望，还有就是回顾里边。我们会由廖总跟黄总再详细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调整后的利润从去年的13.9下降大概69%到4300万。我们的毛利率由30%去年的49.8%下降到38.7%。主要下降的原因是我们代理游戏的比例增多。我们未来会根据我们的调整业务上的调整，可把我们自研的力量在开发这个，反正比如说将会有所改善。 集团毛利毛集团还有净利润率为10.4%，然后跟调整后的10.4%，较去年同期下降15.4%。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那个毛利率的下降，还有就是一直市场费用的一个增加，所以导致了本期的9个月的那个经调整后的利润减少。截至2015年9月30号，我们内地的商业化了19款游戏，其中包括了11款自研游戏以及9款的代理游戏。我们代理游戏的比例从去年的35%上升到58%，这个是截至到9个月2015年的9个月的业绩。地区分布方面，我们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国内，90%的收入是来自国内，然后10%大概4000万左右是来自海外的收入。虽然是较同期微有略有下降，但是比例上还是保持10%左右。以上是数据上的一些点数。我现在以下时间交给王总，是说一下我们之前那个回顾跟那个展望。这是一些。
各位，我简单报告一下，我先脱稿讲了，就不对着那个讲，我觉得还是讲那个几个大的问题，大家都是我们南港比较关心我们的一些投资者，也就是我们分析师。总体来看呢，我们过去的3个季度呢，我要必须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对自己的业绩呢不感到满意，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惑，感到抱歉。我觉得那个前3个季度我们的表现不好，包括P2K3。在这个里面的核心策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的话语要想跟我再谈呢，我们可以在问答里面来解决。我想第一点要谈的问题呢，是在2015年以后呢，南港面临的和整个同业一样的市场变化。我们把这个市场变化归结为呢，传统方式通过在过去两三年来，发游戏，通过传统的方式，通过研发，再通过发行来分发的这个模式呢，已经逐渐被打破，逐渐形成了什么呢？以大的 IP 以及数据指标非常优质的明星产品为中心的发行模式，也就是今天的渠道面临着足够多的发行的产品，并没有办法能够有能力在给你流量的时候就能把你的收入带到令人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市场都面临着玩家面临对越来越多同质化的作品。如果一个企业的内容呢，不能在它钻研在某一个领域上的有经验的产品持续获得注意力，或者说不能在 IP 的使用上获得这个认可，或者说在玩法的创新呢不能带来突破性的创新，可被市场接受的这些创新，将很难获得重大的成功。今天的市面上的游戏呢，要想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呢，还是需要有更高的流水收入。在我们今年的业务里，我们也尝试的在10万冷笑话呢做发力。客观来看呢，10万冷笑话在我们上半年我们的表现呢出击不错，但由于我们和研发商在持续内容更新上的这个沟通呢，不被我们自己那么多所 control， 所以呢，10万冷从后续版本内容的这个内容所带来的营收上呢，没有让我们持续的获得这个更好的回报，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这些现状呢，我们自己拿来的应对方案和面对以后呢，有几点观点跟大家分享，有的是我们的行动。第一点呢，我们的形成结论呢，不是渠道为王，而是产品为王。在过去几年里，只要有不错的 A 级产品，渠道就能分出来，但是今天一定是天王级的产品才能好推。我们今天很多商务人员可能面临渠道说很多产品都不好推的根本原因，不是渠道变得更强势了，而是渠道变得更加无奈了。因为只有拿到好的 IP 和独具创新被市场接受的产品，才能获得用户的高下载量，所以最终买单的用户只认可明星产品。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那么如何打造明星产品呢？在我们看来呢，蓝港采取了几个方面的应对。我觉得这里不简单是数量问题，还有质量问题。第一层问题是我们面临现在的市场呢，我们总体来讲可能会 miss 掉了卡牌游戏最好赚钱的时代。早期的市场呢，卡牌很成好赚，但我们那个时候把重点呢放到了我们擅长的 MMORPG 以及 ACP 这些产品，我们分别在王者之剑和苍穹之剑在过去获得了成功。但由于我们最近的档期没有跟上呢，这些作品呢都后续作品呢，这些团队的后续作品都有一定的 delay。 但我依然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一类的产品我们拥有长期以来的丰富的游戏设计经验，我们熟悉 MMO 游戏的这套体系，然后呢我们也长于在这个ACT RPG 的这个战斗交互人物场景和地图的关系当中去打造和磨出精品。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呢，这是我们的第一点，蓝港还会集中于我们擅长的几个大品类，然后呢加上 IP。 所以我们在今年呢储备了一些优质的电视剧、网剧和优质的动漫的 IP， 待会在后续内容可能会展开讲。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呢，我们依然鼓励了蓝港内部的研发团队呢进行一定的创新。什么创新呢？也就是在能在游戏类型上带来一些变化，甚至在游戏跟手机游戏的交互体验上能带来一些更多的乐趣的就是没有体验过的新的乐趣的这些设计。比如说我们今年即将推的乱谈三国志就是这样的类型。它并不是一个 IP 来证明成功的，但是它在体验上我们在这个产品设计上呢花了很多心思，希望在今年年底拿出来的时候呢能给市场带来一些惊喜。这是我谈的第二点。第三呢，客观来看呢，现在的移动游戏公司呢要想获得长期的生存呢，很难依赖于用发行的方式获得收入回报。所以蓝港从 Q1 我这个给大家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逐渐提到了，我说我们会逐渐把研和发一体化的模式转移到我们以研发为中心投资研发工作室的大研发模式。我们在蓝港一直鼓励大研发模式。这个大研发模式呢，其实在一定上就是增加我们对项目长期的控制力，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玩家需求和合作伙伴的需求。所以总体来讲，我跟大家谈的观点，我们还会进一步把资源倾斜给研发。在这半年的时间调整里，我们认为是满意的。我们很少再花大钱去代理游戏去鼓励什么拿更多的代理人数量，而是更多把资源给了研发，在研发上鼓励了新的人的招聘，无论在技术在程序技术、美术和企划方面，都在不断的物色优秀的人才加入，这是我们的应对。那最后一点呢，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国际市场。我个人 review 了整个这个行业在过去几年的变化里呢，我们认为呢，成长起来快速的公司呢，除去最早 coffee 卡牌模式，最早得益于这个渠道分发获得机会，然后最早呢把自己的大型的端游产品有足够用户量基础的端游产品平移到这个游戏以上的，包括梦幻大话都算这样的产品以外，真正面临的市场的有效的竞争模式，我怕除了打造新品以外就是做国际化。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一点呢，我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今年九月份以后就陆续在蓝港美国的这部分的工作呢开始展开。目前呢，蓝港在美国呢，就是在这个南 San Francisco 有一个子公司，其实有一部分是主要的精力是在研发以及发行。我们目前在美国采取的策略呢，是自研加上和蓝港国内的内核的合作，就是既有在当地自研的创新项目，也有和蓝港在目前我们国内做的作品不错的内核，然后通过当地做本地化、做深层次本地化定制，做欧美市场。那么这一点呢，也符合我们谈的大 IP 战略。目前我们在跟好莱坞洽谈关于 IP 的合作，这些 IP 呢会 base 在美国研发团队的这个里边，然后同时发全球的市场。我们也比较重视呢现在 Google 和苹果的 feature 的使用，因为客观看来未来没有纯粹的二道中间商的发行商，更多是开发商和平台商的直接对话。所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大在 Google 和苹果上的这种对优质内容的支持这方面的沟通和合作。这是我们在今年呢，我们在今年所面对市场变化呢，做出重要的调整。那么反思回来看呢，我想跟大家真诚的报告呢，就是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对项目进度的管理。我们在早期呢，相对来讲，因为蓝港有强大的自研能力，各位，我们现在依然有两大研发中心，同时开展的至少有6个单相对独立的部门在研发游戏，而且都在一个办公楼里在一个大的这个办公楼里，而且是完完全全在蓝港旗下的100%在蓝港旗下的研发团队。所以这些有这样的底气呢，可能从我们在早期来看，我们可能会说在一些外部引进一些代理游戏上呢填补我们档期，但现在我们的策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应该更早的把自研的产品推出来。所以我跟各位说声抱歉呢，如果我们在自研的核心产品更早的推向市场呢，可能今年我们的成绩会比不像大家看的这么失望。但是反过来看呢，我们在今年 Q4 以后一直到明年，手里却握住了一大把的优势的自研产品，这包括我们现在目前陆续要推的这个在 Q4 要发布的乱三，是吗？Q4 我们在要发的乱三，以及我们在明年陆续发布的这个就是《庐山战记》《芈月传》，然后《雏风》以及《苍穹之炎二》《王者二》一系列的作品。这很多作品呢，有些作品是我们在早期，比如《王者》和《苍穹》，是我们在早期分别积累了2000万、4000万这样级别的用户的作品，我们发布的后续版本在明年。也有包括我们有经验的团队呢扩品做的做影视和动漫的这一类的 IP 的自主研发网游。所以总体来讲呢，我跟大家讲这么长时间，主要讲就是我们注重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化，整个蓝港以自研为中心，或者以大研发为中心，深层次的精品化。在我们眼里的精品化无非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做我们熟悉的类型，找到 benchmark， 然后在所有细节上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研发资源，我们缺的还是时间和一些机会点。但总体来讲，我对我们蓝港自研长期的布局和投入，我觉得充满信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在现成的研发团队管理里面，我们重视对一些创新项目的一些调研，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内部的团队呢在提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类型上的一些考虑。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蓝港国内以及蓝港美国的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管理里面看见拿出来创新一类的新的产品尽管这很难，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了一个机制鼓励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些创新的品类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跟大家报告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的娱乐化。过去我们一直谈泛娱乐，但今天我可能跟大家讲就是娱乐化。蓝港自身呢，一方面在筹建蓝港影业，另一方面呢，也在蓝港的游戏 IP 上呢，跟影视动漫呢，快速的取得了很多合作，其中也包括今年我们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的《蜀山战记》。《蜀山战记》呢，是我们和吴奇隆合作的项目，在早期我们各位报告过。不过最近呢，我们正在 update 跟爱奇艺的合作。我相信呢，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是由于吴奇隆我们两家推动，然后拉着爱奇艺人能够一起考虑大分发的。爱奇艺的在今年的跟这个手游啊，花千骨的合作里呢，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所以成为行业的在今年的亮点。但在我们眼里呢，我们认为它提供了给我们实践的模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会把影游互动，包括跟视频网站的合作，联合发行，做我们接下来的主打的这个市场策略。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蜀山战记》上能获得更大的这个提升。《蜀山战记》不同于爱奇艺的那个 那个花千骨。花千骨的模式呢是研发商、发行商以及和爱奇艺三家分账。我们的模式呢是和吴奇隆合作有分账，但更重要是南港自研和未来平台的合作。爱奇艺呢会成为我们在合作当中的重要伙伴之一，所以总体来讲呢是 Lancome 的 control。因为就是之前的这个花千骨呢主要还是一大部分推动来自于爱奇艺，它更多的研发商大家可能没有太在意，也甚至可能都忽略了具体的发行商，更多来自于爱奇艺的引流互动的战略的推动。但我们呢会把他们的经验呢融合到我们的发行里面，因为各位我们还是自信的认为蓝杆有拥有能力发行我们自己的大片，拥有营销和这种运营的能力。这是我谈的这个关于这个特别补充一点，蜀山战记会是我们眼下的几个大的亮点。各位一定要问我们有没有特别大的大亮点呢？我先定性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呢，我认为第一呢，大家值得关注我们今年在年内发布的这个乱三，就是乱谈三国志。这是我们磨了一年多的一部创新游戏，我们希望它发行出来以后呢能给市场带来亮点。现在我们正在跟主流的平台像腾讯和主要的几个蓝港支撑我们发行的流量的几个平台在沟通，我觉得总体来讲反馈是比较正面。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谈的这个蜀山战记我就不再补充了。另外呢就是厨风，厨风这款游戏呢是借助于有妖气的年度的第二部大的 IP， 所推动的 IP 手游，这个背景我就不多阐述了。但是总体来讲，它是一个美少女机甲类的 3D 的动作游戏 ，ACG 的 美少女机甲类的 3D 动作游戏。我们自己的内部评判呢，我们看来是蛮激动的，就是认为会给玩家带来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除了这三款游戏以外呢，我们还有两大经典的原创的早期 IP， 就是王者后来更名叫王者战魂原来是王者之剑的原名叫王者剑，以及苍穹之剑。这两款游戏呢我们简称叫王者和苍穹呢都会在明年的发布出来，成为我们蓝港自研以及自有 IP 的那个向上升级的版本。此外我们还有几款游戏呢在内部的研发，我暂时不跟大家报告，我觉得条件合适再跟大家进一步报告。就是有一点就是跟大家在强调，就是蓝港在今年二季度开始调整以后面临最大的选择其实是加强自研。而这个加强自研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在我们谈的精品化以外呢，就是为了适应市场，我们进一步鼓励了酷 IP 跟娱乐界合作，也就是娱乐化。那么最后一条最后一条补充一下，就是国际化。我自己认为呢，现在的手游公司要想破局，只有一条路。中国的手游公司要想接下来在这个市场竞争里破局，可能只有一条路，就是国际化。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手游公司大部分来自于模仿日本游戏 copy。今天你模仿日本，第一有可能在中国也没戏。第二呢，就是说，早期依靠渠道给了分发量快速起来的第一批公司也有很多人捡到了捡到了非常大的蛋糕，分到了奶酪。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型端游厂商携早期的足够大的用户基础和品牌直接杀入拿这个游戏进来。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包括网易在内的公司在今年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本质来讲只是那个 IP 在它早期得到今年释放。实际上如果你们去 search 研究 research 他们其他的项目，你们也发现也都不容易。所以我认为呢，到了明年全行业会站在一个起跑线，全行业会站在就是抛开老的家底儿，抛开历史上那个赚到这些眼球copy 的模式，到了明年全行业都在呈现我说的三个观点。就是第一点，如何考验研发的精品能力；第二，如何借势适应市场做出 IP打造 IP 或者说顺应 IP； 第三，有没有能力尽可能国际化。所以 Lancome 在整个全年的策略呢，我们不断在调整优化，就是为这三点，我们内部简称三化，就是精品化、娱乐化和国际化。这就我给大家在这个我这个角度上重点报告的这几个内容。 如果各位有具体需要问我或者问我们管理层的，我们待会儿在问题上再回答。谢谢大家。
Q&A 环节，大家在提问之前，烦请先报出您的所属机构及姓名，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八零八零八一键等候，现身好键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报出您的姓名及机构名称，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210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喂，管理层你好。
哎，你好。
啊，能听到吗？哎，你好，我是这个汇桥资本的 Sam。对，那个我就这个谢谢这个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就问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呢这个作为股东对这个数字上面。肯定是有一些失望的。那么刚才也是也是可以理解吧，就是我们在这个 IP 还有重资源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么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说向着 IP 和资源这个方向，就想了解一下王总这边您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就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就是可以成功，以及在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些策略最后反映成数字的话，会在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时间反映出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更多是关于这个成本这一点。那么作为这个游戏公司的话，可能高利润一直是这个大家留下来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净利润一直是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想了解一下，这个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还是说公司本身在商业的这个决策上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成本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问题？对，就这两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刚刚听到第二个问题呢，关于成本的问题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站在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呢，各家公司都加大了营销上的投入。如果说这个游戏没有可能做出一个超重量级的大收入，我的感觉呢，在基本面来讲呢，行业总体来讲大家都贪保利润是一个既定事实，各家情况不一，所以我不能代表行业来讲。那有一个大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关于我们的成本问题。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蓝港的在今年的业务表现呢，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自研的早期的几款游戏呢，已经时间足够长了。其实我认真review了一下，我们在蓝港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产品呢，其实是很早进入市场的，几乎是规模化进入这个手游市场最早的第一批公司。我们得益于这些产品呢，去快速成长到上市，但同时呢，这些作品各自到了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呢，从作品本身来看呢，我们认为蓝港需要在自研的作品上在市场上获得爆发成长，而不是仅仅靠代理或者说像别的发行商也就拼一些产品来获得。总体来讲呢，这恐怕是我们在今年利润被摊薄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回到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这个作品本身来看，如果蓝港能够在后续的作品里呢，有作品被市场高度的关注，而且成认可以后呢，就很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们整个公司的利润水平。这就回答要涉及到您谈的第一个问题。总体来讲，我们对自研的几个大的title呢，抱有这个非常积极的乐观的这个信心。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呢，我已经在很多会上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蓝港作为一个自研的公司呢，我们总体来讲公司的竞争力还是放在自研上。即使在早期我们做代理发行呢，我们也没有放弃做自研上的作为重投入。所以呢，但是总的来讲呢，可能在最近这仅仅在这一年里面，由于我们整个在早期策略的这个调整不及时，所以使得代理游戏呢占的比重过高。 然后蓝岛在自研呢就没有得到那么强的要需要当期时间的那个依赖，所以我们把自研往后延后，影响了我们今年的业绩。这是我的在跟大家多次报牌的问题。那么谈我们自研产品的能力，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今天蓝岛去谈卡牌游戏呢，我跟各位说我们下方卡牌有一定大成的，各位可以抱有一定的怀疑，因为大家都了解我们。但是总体来讲呢，今天我们还是在我们擅长的类型上去坚持的，就我们可能已经 miss 掉了两年前最容易赚钱的卡牌，但是今天再回来看市场，我认为总体来讲 MMO 以及 ARPG 或者说偏重度的一些游戏一旦在获得 IP 上的爆发优势，我觉得既有初期爆发的营收的机会，又有长期做好游戏内容的稳定运营的这个机制。长期运营的稳定运营很大程度理解跟我们自己做 MMO 的游戏化的设计有关系，而短期的爆发优势呢又与我们的游戏体验和 IP 有关系。今天的市面上渠道呢不容易认可一款游戏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拿给我就不想推了，因为推不动，不是我不认可你，是玩家和用户不认可你，因为这个名字我一听我就不行。很多公司说我有 IP 啊，我这名字都是 IP， 我说我们不能拿新华字典的做 IP 嘛，成语词典都是 IP， 但本质来讲呢，我们还是要找到件热门的东西，今天足够热足够有市场带动性的 IP， 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些 IP 呢，作为我们早期推向市场的时候呢，将为我们获得极大的关注和下载的量呢做一个前提条件，我觉得是一个先决的那个一个资源优势，这个是一般的小公司确实也没有，因为 IP 本身也要花些投入，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在早期各位研究我们的财报，你会发现王者之剑、苍穹在早期都贡献了很多收入，但这两款游戏它在我们在早期这两款游戏呢都没有基于 IP 来给市场放大，所以呢但是他们就取得了在那个时代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想告诉大家，通过这点呢告诉大家，我们在我们熟悉的这几个大的品类上呢还是有把握的，我们知道怎么去设计游戏的体验怎么去设计游戏的成长交互，以及长期来讲玩家在社群在内容上所关心的那些内容点，我们跑过。一家公司呢真正能够跑过，这么说吧，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团队在过去这么多年时间，真正有几个团队跑过游戏能过4000万，其实是极度稀缺，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把端游公司数完也是仅仅就那几家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放眼看蓝岛的 MMO 策略，我认为各位你们是有理由要看好现在蓝岛在 MMO 的自研作品加上 IP 放大的所产生的这个市场效应和营收能力。这是我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目前在自研的核心类型上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讲了，我们主要在 RPG、ARPG、ACT 和在一些和在这个回合在 RPG 回合 RPG 一个类型在上面花大的力气。所以我们在自研上呢，虽然我们有不少人拨到很多项目，但是总体来讲我们还在 focus 在我们希望能够做好的领域，就是除了必要的这个尝试的创新以外，还是有足够多的人力精力在做。可能在我们产品上线前呢，我们会花更大的精力来围绕一款游戏的打磨再花精力，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能理解，我们在后续的游戏里面公司会有举公司之力来打造精品的决心。一家游戏公司你也已经提到了，游戏公司最终来讲还是要有一两张王牌。我是认为呢，蓝岛现在在储备的 pipeline 里边是有机会能蹦出这一两张王牌。各位，我就放到这里。
好的，谢谢这个王总。我还是这个在汇桥资本这边，我再稍微就追问多一下，就关于这个您的策略方面的一些讨论。确实你也说过很多次了，这个 IP 还有我们重自研的这么一个方向是您认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但是就是说从这个十万的还有《甄嬛传》的这个效果来看，就是这个给你多大的信心，就是说现在我们今年推了两款这样子以 IP 为中心的这个游戏，那么可能明年的话，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可能会推更多10款20款，我不知道。
好，我非常清楚了，我帮你直接回答吧。我知道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了。大体来讲，我再跟你谈一下，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如果你细心，其实已经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总体来讲呢，我跟各位不断的报告的核心是 IP 加我们擅长的游戏类型。可能我有隐喻的话没有展开讲，我认为卡牌本身不是蓝港过去的主战场。尽管在蓝港在过去这一两年呢，不断在丰富一些卡牌类型，十万郎本质它的第一次是卡牌，然后呢这个《甄嬛传》其实也是蓝港在卡牌游戏上我们打造的第一款游戏，尽管用了 IP 我们可能有时候认为《甄嬛传》IP 偏老了，但是总体来讲它还是一个卡牌类型的游戏。蓝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断在专注于自研的核心类型，在我现在的策略里面，我还是认为我们专注于 MMO 和角色扮演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边呢，如果我们再结合我们的非常热门的这个非常热门的 IP， 我是有信心的。当然相对来讲呢，整个市面上你们也要注意一下，整个市面上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依靠 2D 卡牌或者依靠于传统机制的卡牌，想在上获得成功的难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即使一线的公司也很少有人在这个领域上获得成功。更多来自于的大公司所谓端游公司嘛，不能大公司，端游公司以及这些后来起来的中型的企业，还是在一些更大的一些游戏类型上去从事这个设计。所以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我们在十万冷的有点不尽人意，但本质上十万冷它的机制还是个卡牌机制。然后呢，《甄嬛传》呢，其实我们第一个月的发布呢，应该成绩不算差，因为我们在这个 quota 前不能跟大家报告，但总体来讲，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排行榜。我们在十月份刚刚过去的那个排行榜上，《甄嬛传》的畅销榜，就大家不要，因为我们通常报告很喜欢讲，很喜欢讲这个下载榜和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收入榜，但我们在畅销榜啊，最终落地的畅销榜上，我们在十月份还常常在相当长的时间在前二十名。在二十名或者在二十名到四十名之间的位置，客观来看，大家如果去研究卡牌，你会发现，卡牌游戏在今年发布能跑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各位，如果我们真想研究我们产业的话，因为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深，那你就发现卡牌游戏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对蓝港来讲呢，我们更大的策略还是在我们做的 MMO、ARPG、ACT 这几个核心类型 plus 这个 IP 上 plus 这个就 hot IP 上怎么获得成功的问题。我希望我这个刚才的补充能让你能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好，谢谢。
好的，谢谢王总。就很快就是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事情会在明年或者是今后我们可以预见的这个一两年之内发生吗？还是就是您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这 pipeline 都放到了明年，都放到了明年。那在今年已经开始小范围场测试，我们估计在今年年内有几个游戏在今年内部就会跑一些版本。但是总体来讲，我跟大家报告这些有高预期的游戏呢，主要放到明年。也会涉及到敏感问题，就是 Q4 呢，我们会launch一款新游戏，就是乱三，也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一款游戏。但是呢，乱三在 Q4 即使在今年12月份能够如期发布呢，对 Q4 本质的影响也不会太大。甄嬛传一定会在 Q4 呢能够弥补我们早期的游戏的损失啊，一定的就是从时间来讲，递延时间上的损失。但是从大作来带动的话，我觉得 Q4 呢，即使我们高寄予厚望的这个乱三呢，恐怕在 Q4 的时间上也不会当太大的忙。所以跟各位报告，我们 Q4 可能会相对平稳。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 CFO 啊，Dom怎么跟大家报告的，但总体来讲，我在这会上给大家承诺 ，Q4 本质不抱有那么乐观的大规模跃升。我们的大规模跃升呢，很大程度是在明年的Q1、Q2 以后陆续起来。OK。
下面有请来自电话尾号为591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提问前请报出您的姓名及公司名称，谢谢。
哎，你好，王总。哎，我是兴业证券的互联网研究员杨高波 Tony。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对战斧这个头部其实是从公司资源跟时间上也比较大，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到报告就是上面说是今年会推出，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销售模式会是销售渠道会是一个怎样一个模式，然后还有就是推出的时候上这个平台上面会有多少款游戏啊，然后是重度游戏偏多还是休闲游戏偏多，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谢谢您的关心。战斧呢是我们在今年呢从蓝港的角度来讲是蓝港做战略投资的一个下一代的一个业务方向，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做硬件作为入口，所以硬件入口也就是在计算设备用主机体验的用这个手柄或者叫输入用手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通过内容来带动，因为再有好的设备无论怎么讲发烧的这个主机性能怎么讲手柄的这个外观设计和手感都不能替代的就是内容，所以它又需要做长线在内容支撑的。另外一点就是本质上加互联网，简而言之呢，战斧的配置是硬件内容加互联网，简单而言呢，硬件是入口，内容呢是拉动，而互联网呢我认为呢很大程度来讲，今天的主机呢早期的游戏主机呢很大程度就是人和机器，后来变成人和人或者变成人和成就，而我认为呢更大的变化来自于玩家玩一款游戏所参与所交互，更大来自于内容创作。各位如果去研究像 Google 啊像这个 YouTube 这样的公司，已经非常重要的把游戏的内容的 UGC 当成他们非常重要的来源，未来几年游戏可能会变成行业最大的 UGC 的一个所谓 segmentation 的这个特别细分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特别细分的市场 UGC 的游戏的来源可能会超过早期的个人的拍片和所谓的这些机构的创作了。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斧子长期来讲是硬件作为入口，内容作为拉动，最终是一个 internet company。 我们会基于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内容整合的内容聚合上能够在基于电视主机基于网络甚至有些基于手机 app 上开辟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平台性的东西。具体的launch时间呢我们原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内曾经报告了一下今年内，但是呢现在我们并没有那么确认。我认为呢即使今年年内发布也不会对我们蓝港从蓝港战略投资角度不会对蓝港的今年产生实质性的业绩上的影响。客观来看今年年内还是在硬件系统和内容的打磨时间上。目前其实已经到了公司内部在小范围内部的测试的阶段，就是硬件的体验性测试性能和体验测试以及这个系统的稳定性测试，还有就是本地化内容这块的开发的工作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呢会在今年年内呢少量的开放给业界伙伴以及一部分玩家的测试，也会给蓝港也同时参与早期的测试。但是在商业化呢我觉得在今年我们先不再早期计划。我也跟大家报告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乎这个事情。总体来讲呢，在我眼里把这个 Fuse 和 Line Call 呢当成左右手的，也就是 Fuse 呢专注于做 platform， 而 Line Call 呢专注于做 content。蓝港未来有一天也可能会涉足于为 Fuse 或者为 Xbox 和 PS 系列产品来开发主机游戏。总体来讲，蓝港自身也会有机会在内容的扩张上迈向新平台，就跟蓝港影业的策略是类似的。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呢，就是长期来看，我把 Fuse 和 Line Call 理解为是内容和这个平台互为支撑的 A B 两面。这是我跟大家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好，谢谢。
好的，谢谢王。还有我另外想请教一些，就是咱们那个新游戏的推出时间，就好像《蜀山战记》那个《芈月传》跟《楚风》，他们的游戏的上线时间其实都是比《楚风》的动画片还有那些《蜀山战记》的那个电视剧，他们上市时间都要晚个比较多的时间，就是为什么公司会采取一种这样的
对，我非常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就谈直言不讳了。第一呢，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pipeline 发布的时间和这个影游互动的合作产品能够完全同档期，是和我们一样的预期，我们也希望如此。 但是在真正浪迹作品的时候呢，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所以有些时间错位，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也不要那么 worry， 因为相对来讲呢，我跟大家只举一个例子来介绍好不好，就只举这个蜀山战记。蜀山战记呢，是我们和吴奇隆的合作，事实上我们披露的不够，我们事实上是吴奇隆电视连续剧，也就是今天他的网剧，和吴奇隆电影的我们准确词一个叫什么呢，电影行业把这个词叫做叫联合出品人啊，叫联合出品人，不是叫联合制片人。电影行业把制片呢是投资最早做制作叫制片人，对吴奇隆自己是核心制片人。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愿意投资参与在整个的资源协同，我们把它叫联合出品人。蓝港的名字将会出现在他的网应该出现在他的这里边的作为联合出品人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本身的就是这部蜀山战记本身的网剧和电影，我认为会持续发酵，包括明年他的同档明年预期要发布电影。从这个角度来看，吴奇隆自己在立足于 IP 打造做产业链完善的考虑可能是比较充分的，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艺人和制作人，他想的还是蛮深的。蓝港这把跟他的影游互动呢，很大程度是跟吴奇隆走得更抓得更紧，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呢，目前所谓看到的网剧呢，他们的播出模式呢，受爱奇艺创新性的播出模式影响呢，他们是每个月有每一段，每个月有这么一部分，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发的时候呢，它已经过热啊，或它过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的看法是蓝港现在所布局的 IP 呢还是尽可能的在扣住他们自己的IP 同名作品的影响力的这个档期啊。当然如果我们能在研发的更快呢，我们会全力以赴。其实我们总体来讲还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呢，这里很多作品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包括蜀山战记本身它在这个发行策略上是一个做持续 IP 的策略，吴奇隆自身呢对这个 IP 的培养也是做了深层次的考虑的，就可能不是一窝蜂下播以后就完事儿。这也是当时吴奇隆在跟我们谈合作的时候他谈的很深层次的东西。最近他有很多采访谈到自己对 IP 打造 IP 的一个艺人，那些文章大家细读一下你就会理解，其实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打造 IP 的愿望要更强烈一些。 OK， 就是这些。
而且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目前公司的研发人员大概有多少，在美国、中国、韩国各自有多少？
totally 下来我们现在蓝港的研发人应该保持在接近这个400人以上了，400多人吧，应该420人左右。蓝港目前的还是在2/3的人是在研发。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营销，而是说今天这个产业呢，第一呢，我们要想成功呢，要聚焦在优势资源铺在研发上。第二呢，总体来讲，好研发自然会有很多渠道和合作伙伴赶来，包括在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主动赶来。所以蓝港总体来讲，把大头的资源放在研发，把另外一批少量的资源呢，用在少量的精英在营销上呢去沟通和协调，而不需要把营销在解决人海战术。那么我们在海外的投入呢，目前在美国的投入呢，研发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house， 你可以理解为蓝港旗下的 in house。我们目前在 San Francisco 有一个 house， 明年是不是会就加大呢？我们需要在以后的这个 board meeting 里面讨论以后再来进一步考虑。但总体来讲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海外呢进一步加重研发投入。目前呢，真正的研发呢，海外跟国内的关系呢，在现在我们的策略看是个协同作战。也就是我说的拿国内我们最明星的内核跟海外的文化呢和策划呢先整合。我们在美国雇佣的研发的 studio 的人呢，我也看了一下，他们还是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其实有来自于像 Zynga 这样的社交产品的，做过成功的Zynga 的这些非常成功的社交产品的公司。然后牵头人呢本人也是我们在蓝港在美国的副总裁呢，Roy Liu呢也最早在 PopCap， 是 PopCap 最早在这个做植物人大战僵尸的早期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是从技术入手再到逐渐将项目管理起来的人才。另外呢，我们在美国的研发的美术我也看了，有来自于梦工厂的这些一线的这个设计师，里面有一些日裔，有一些纯白人，和一些我们包括我们在台湾还放了一些 engineer 在和他们合作。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比较重视研发团队的精英化建设。然后目前在国内的研发团队呢，我们也不断在吸引到一些优秀的端游公司的一些核心和中层加入。 尤其在这个创意和美术设计的人才呢，在这一年呢，其实有很多陆续的加入，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再announce这些消息，我们出于这个行业竞争的考虑，不能announce。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在研发上一直在往上，去提升我们整个研发的团队素质。
好，谢谢，我的问题结束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210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提问前请报出您的姓名及机构名称，谢谢。
管理层你们好，我是玛格丽的 Hillman。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想帮请教一下关于你们在海外这个策略的。刚才你也提到，可能你们就是有些新的去跟你们中国的这个团队。那我看你现在在这个拍展呢，比方说 Monster Strike 啊、Rise of Glory 啊，还有一些别的游戏，这个都是比较西方这个题材嘛。那你自己再跟我们比较具体的讲一下你们这个合作，就是怎么利用你们国内的一些资源。然后就是怎么可以利用你们的优势来在海外游戏的开发发展发行做得好一点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对，大家不能正视你们在。OK， 哎 ，Sorry， 你能再重复一遍吗？我刚才你稍微有点走神，抱歉，真的很抱歉，你再说一下。
哦，好，没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看我们现在在海外嘛，要推的几款游戏嘛，比方说那个 Monster Strike 啊， Rings of Glory 啊，还有一些别的都是比较西方题材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想问一下，我们跟因为我们的强项可能是一些国内的 IP 啊 MMORPG 为主，然后我想问就是对于这个海外的游戏开发还有发行，我们那个 synergy 就是怎么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源。
那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我们要在 global market 要去做市场呢，我们确实要依赖于用西方的文化和西方市场认可的主流的游戏类型。在我简而言之给大家报告一下，我认为在今天回来看呢，西方上容易在手游上认可的几大类型呢，第一是偏休闲和社交化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的游戏呢非常强调创意本身，当然离不开西方整个的文化，大家别小看，即使咱们一个休闲的小游戏，即使它做个三消，它也离不开美国的很多文化的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我们这两年注意看一个类型呢，就是来自于 SLG， 也就是所谓策略养成的这个类型，依靠资源成长，然后依靠建设然后制造冲突，这类游戏呢成长性的极强，而且交互性呢相对来讲又不是那么沉重，或者说给玩家有压力。我们注意到呢，在欧美市场这一类的游戏呢，有非常大的那个潜在市场机会。个别的国内研发商呢，在海外成功，你们可能也研究了一些，其实总体来讲是这个类型。所以呢，基于这个角度的考虑呢，蓝港在美国未来的游戏呢，大体来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怎么能做到更有社交性的，虽然就是天生带 feed， 就它天游戏本身的机制天生带 feed。能够易于它在这个互联网的传播。第二呢，就是说，做这种成长性强的，国外的玩家呢，总体来讲在手游上，他们比较喜欢这些有成长性，然后重视数值的重视数值这个堆积的一些产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蓝港在两年前的非常集中在优势在 ARPG 上，也是相对来讲呢，可能偏国内和这个大的网游的韩和台湾这两个市场里边，就是没有谁是全赢家。几位呢？我也跟爸，没有谁是全赢家。第一批公司呢，集中于超日本卡牌游戏成功；，还有一批公司呢，反正我有最好的 IP， 早晚我进来都能成功。我有梦幻西游，我今年发也能成，明年发也能成，反正有那么几千玩家等着让我发。然后还有一类公司呢，就是说，我们就专注于欧美的这个类型。所以蓝港在早期呢，相对做我们的 ARPG ACG 这个历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长期来看呢，再往下竞争呢，我们就有几个类型就值得我们去考虑了。我个人认为呢，在国内目前是传统的二D卡牌或者传统的卡牌机制都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了，提升空间很难，这个市场已经有些严重的倦怠感。但是呢，如果我们迈向欧美市场呢，在一些创新性的休闲类型上和在 SLG 上呢，恐怕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呢， 这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方向。至于您说的这个题材比较欧美化呢，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可能会在明年，但我今天不跟大家保证，我们刚才有让我们保证哪个游戏你有信心，但总体来讲我们在海外呢正在布局这个呢全球化的 IP 游戏，也就是通过和海外这个大的 IP 所有方法，我就不讲是谁了，大的 IP owner 来合作呢，获得这个IP 资源，然后作品本身起步的时候就是做多余种版本，发到主要的这个游戏的大的市场里面去，这是我们在明年需要进一步突破的一个策略。总而言之呢，您问的问题我再做个简要小结给各位，因为就是做我们擅长的几个容易赚钱而且有高成长类型的游戏，然后 IP 化，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我给大家报告的我们蓝港成长的基础。然后跳跃的扩展空间呢，就来自我们的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如果我们能够把海外的 IP 成功的移植到我们自己的在美国自研的这个产品类型上，我认为我们是值得去尝试去做全球化的 IP 游戏的。这恐怕是中国游戏界下一个阶段面临最大的一次突破。总体来讲，现在小的 house 小的 startup 很难有机会，很难很难有机会，因为总有短板，总有不具备的资源。所以像蓝港这样的已经 IPO 以后手里有足够现金储备的公司呢，我们还是希望能自己在大作上去打做我们擅长类型的大作。第二呢，就是大胆的扩展到海外市场的发行上，而这个发行并不是代理游戏的发行，是我们自研的作品直接做 global market。 好，就是这样。
那我想去问一下关于海外的，也是那么未来一年呢，你打算就是投放多少的一个那个在这个员工啊，就是包括你们的领导人，还有在比方说 global marketing 就是买流量的这些打广告也需要一个钱的嘛，那你打算这个 budget 是多少的海外这个发展？
目前呢，因为我们要集中于在打造游戏呢，所以我们在海外呢还只是一个 house 来做，在美国只要一个 house在做，目前这个集中于，我没有披露啊，我们又没有披露这个 title， 合适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再披露我们在美国做研发的这个 title， 所以我目前呢相对比较集中于这二十来个人，这二十来个人他的作业模式呢是，一方面他们自己 owner 一部分的他们自己负责一部分这个内容设计，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从国内的一些设计团队来跟他协作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国内开发和海外的那些 designer 海外的 design， 我们海外主要在 design 上去花精力，一次大的协同作战一次协同的开发。长期来看呢，我们在从今年 Q4 以后到明年还会陆续在美国业务上呢考虑，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在我们没有在管理层完全没有叫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眼下不能给您报告我们在今天这个 meeting 上报告我们这个在美国将会加大多少人，甚至有多少投放的预算，但请各位给我们一些耐心，我们可能在合适的时候披露我们在美国项目以及我们在美国如何开展发行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纪元计划里边是有一个计划的，不知道是要报报告，就是我们在三年，对，我们在三年内呢，大体来讲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我们打算在三年内在美国为基础，面向欧美主要的市场投放有$2000万的项目研发以及发行。那这个发行呢，很大程度来讲就是拥有自己产品的发行，所以这个计划是比较大，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对外披露出来，应该没有披露吧。
OK， 好，那我们就是很希望的这个期待于这个海外的发展。然后我想就是说回这个国内的市场嘛，就是很快想请教一下，现在比方说如果我们要推我们的大作《蜀山战役》啊这些大作，然后其实这个推广的那个成本、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款游戏多少一个量值？
什么你说一次？Sorry， 我这个也不能向您在这个会上报告，因为真的很抱歉。但是，请您相信呢，我们拥有丰富的这个，其实有这么多年丰富的这个渠道、品牌和媒体投放的经验， 但是总体来讲呢，那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跟您报告我们蜀山战地推广费用的这个阶段，好不好？
好，那很快就是问一下这个行业的趋势，就是推广，比方说一款就是大桌，就跟一年前相比呢，就是那个推广费用大概成长了多少？这个可以分享吗？
谁请的？你们谁说？
比方说个 S 级的游戏，一年前推广，现在跟一年觉得这个一网页的增长大概是什么水平？
如果合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你精准的报告一下那个在人均投放的这个变化。但是总体来讲呢，我想先跟您讲的就是说，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作品的态度。就是当然现在的这个投放呢，确实要比我们在两年前几乎不依赖于我们投放就能够获得用户。现在的投放呢，我跟你说定性才一涨，定量的我们找的时候可以再来分析，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拜访，因为你可能做分析师需要这些数字。但是呢，我们现在定性来看呢，就是渠道现在整个游戏的分发渠道呢，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拥有好作品才能获得真正的核心用户。所以市场呢，从用户倒推回来呢，是依赖于开发商或者核心发行商打广告，然后布局好的 IP 的。所以今天一定程度可以理解为我们在早期把早期投给渠道的费用给了 IP 方。因为很简单，假设您要做个端游，你就知道您在1七天打广告拼命说你那个游戏叫某某门啊，然后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某某门就是好游戏，那你要拿这个钱打。但是现在说心里话，已经没有那么好的介质，已经没有那么好的媒体介质能帮助你去说这个所谓的媒体就可以拿来投放，更多都是来自于今天的商店，它下载有人愿意下它就可以，所以变成用户主动选择。而用户主动选择的背后就是对作品的信赖度，而这个作品信赖度里面又依赖于品质、口碑和 IP 自然的这种商业影响力。所以各位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不断巩固的 IP 的投入，其实一定程度分解了我们原来预计的行销投放。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言之，好的 IP 恐怕不需要那么大的广告投放。当然如果这个 IP 已经过了档期，可能投放就会加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做引流互动协同起来，我认为不但增加，还有可能降低。但是我不能在这给大家一个最后的总结，说行业的规律是什么，这还要取决于作品方发行商的对作品的基本态度。我就给你报告到这里。
好，谢谢王总，谢谢管理层。
各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啊，麻烦你们。
好，可以啊，对大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吗？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974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提问前请报出您的姓名及机构名称，谢谢。
啊，王总你好，啊，梁总你好，我是招商证券香港分析人黄轩。其实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跟王总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跟你讲有手游市场一个问题，因为今年我是看到就是苹果的畅销榜上基本上榜单上很多都是那种比如六界传奇啊这样。包括《梦幻西游》这种一端游，或者说过去已经情怀为这种主题的游戏，那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像爱奇艺的这个游戏里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就《花千骨》当然是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比如像《琅琊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热门的 IP， 他们的这个好像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就我想请教的就是王总对于这种对于 IP 的运营，比如说还有个具体的游戏的这种设计玩法，还有就是 IP 的这种世界观与这个游戏的这种世界观的匹配上，王总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谢谢。
行了，您提了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是说，在今年您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变化呢，除了几个大的端游 IP 和爆款的端游，然后释放了手游版本，再来讲就是引流互动的标杆作品啊，在行业带来最大的亮点，其他就明显亮点不多了。在这一点我非常认可您的这个观察。所以这也使得整个行业呢，在几个大的 title 出完以后呢，各家公司除了自己早期的积累以外，如果再拿到新的作品，我认为在2015年会逐渐走到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无论你从做 IP， 你是买了 IP 自己研发，还是你自己做一个大的端游公司，然后你如何做新作品，都会面临的 一个新的挑战，全行业挑战已经逐渐水平化了。除了腾讯这样的拥有完全是流量，能够有流量绝对话语权，然后代理别人的游戏也好，怎么也好都可以发的公司，那么就回到内容为王。那您提到呢，关于 IP 跟这些热门 IP 跟游戏的结合呢，我们认为是有多很多设计要支撑的。如果我们仅仅把 IP 作为一个 marketing 的噱头呢，那今天呢，甚至相当于省了早期广告费。相当于省了早期广告费，那对你的初期 marketing 确实很有帮助，但得不到口碑。所谓这个口碑呢，就是我奔着这个游戏去，奔着这个 IP 去呢，玩的时候发现它跟这个世界观呢基本不相关。所以各位看到了今天花千骨以外没有特别大的成功，恐怕很大程度来讲是这个 IP 跟这个游戏的类型是不是 match， 这有很多角度可以评判的。这个 IP 跟这个游戏类型可能没有那么 match， 即使你的画风有，他也觉得玩起来很诡异。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 IP 本身呢只用了名字和一两个主角，进去以后呢原本是叉叉叉被他改编的，他们在上线之前终于看见《琅琊榜》了，所以赶紧拽来画两张截图插画，说这是我 IP 游戏。我认真的我不能说认，我简单的跑了一跑啊，实话实说，我简单跑了一跑这个花千骨，总体来讲呢，我觉得他还是做到了一个 RPG 游戏的基本代入，就是基本的这个在剧情代入上呢，我就不展开评价别人的产品了，就是我最后就还是加了些功夫的。可是呢回来看我们的作品呢，我们恐怕跟花千骨不一样的，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作品是希望能在 MMO 上去解决的。MMO 游戏跟今天目前早期成长起来这些简单关卡游戏比起来呢，在游戏的深度乐趣性还是不是一个纬度上的。所以我希望能让我们大家理解呢，我们在使用 IP 在 MMO 的画的设计过程当中呢，会充分的考虑游戏世界观，是会充分考虑电影或者 IP 的世界观，里边的人物关系和里边的围绕世界观和人物关系产生的矛盾冲突，来释放我来展开我们的产品设计的。这里边会包括非常多的机会，因为你刚才问的很专业，比如说我们为这个好的 IP 深层次的定制打造 CG， 在过去呢恐怕我们不见得花那么大的精力，但今天我们既然用了别人的 IP， 我们甚至跟吴奇隆一起联合在考虑怎么设计那个 CG， 那玩家进去后打开 CG 后就有强烈的感觉我在玩这款游戏。以 CG 我觉得是有大家对你作品的这个认同感，就觉得你花了功夫做的。第二呢，游戏本身的主世界观的带动，围绕的主线剧情关卡设定以及这些重要的事件或者围绕产生的任务，是有足够大的空间来设计的。很大程度是我们如果不用心了就不用了。您可能看到很多 IP 游戏觉得也是很虚，本质来讲就是叉叉叉在上线之前改成了某某某，那这个 IP 是肯定没戏的。我认为呢，我们现在做的苍穹之剑绝对不是这样的作品，而是真正在作品当中去和 IP 的融合，甚至我们都在和作品方在讨论网剧的关键的点能不能和如何在我们游戏当中的一个线索当中能够 match。打个比方，我们做软件总能看到软件有彩蛋其实游戏也有类似于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会让玩家能够玩我们的游戏当中呢，能和他看到的网剧呢能够形成衔接在这些点上面产生这个病毒性的话题点，来把这个引流的资源打通，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机会点。我们也在准备发布引流互动的网站，都是目前在做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我就不展开讲了。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做 IP 游戏是不是本质把 IP 当营销，而是把 IP 从里到外在做一款产品。各位如果真去了解做一款 RPG 呢，有一个好 IP， 有一个好本子，或者有一个好的美术表现形式给你呢，其实是有深层次带动。就包括我们在做的厨风如果没有那么成熟的没有那么成熟的动漫没有那么成熟的动漫设定，我们自己做呢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比如说那个角色设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用好。今天他先入为主做的设定就是让用户能打动他内心的东西，所以呢这很大程度来讲是取决于我们作品立项去做 IP， 还是做完叉叉叉改成某某某的 IP。 所以我想您应该听懂我的意思，我们对我们做 IP 游戏是有信心的。
好的，好、啊，谢谢王总。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运营的东西，因为我是玩的也比较广泛，就是我注意到了，其实许多博主是总感觉蓝港的游戏有点可惜，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可能我说的有点多，有点不准确的，但请您不要就是不要介意啊。因为就是我玩过一些，比如说在苹果的那个畅销榜上，比如排在前50左右，有一款那个。我就不说什么名字了，是一款那个关于军舰的一个游戏，就它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很简单的2D的界面，然后一堆军舰，它把那个历史上的军舰呢，就是每个名字不同时期的就搞非常细，然后也是一个类似于卡牌那种收集，然后进行一个战队这样的是对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就是那种游戏呢，我就发现它非常的，还是说你不断的有这种让你充钱啊，或者说搞一些新的卡牌出来这种欲望。但是我看到这个蓝港的这个游戏呢，其实我们的包括世界观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配的音乐、背景、美术都是比它强不止一个档次的。但可能就是觉得这个里面好像这个坑，我们讲是玩游戏讲这个坑嘛，充值的这个点好像不是特别深。包括像这个《甄嬛传》，我玩了以后，我也充了很多钱在里面，然后就是玩到后面好像也是感觉到玩到一个就是这个钱有点不知道怎么花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您。就是说感觉这个就公司怎么样去平衡这种，就是一个是这个就是大的世界观，像你讲的还有还有这种品质，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收钱呀、啊、或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对，我非常坦诚的接受您很多建议啊，因为我也听过一些讨论。游戏呢是两层的，第一，我们从设计层面呢，就是游戏的基础性呢能够打动人心，愿意长期在愿意付费呢，很多是你作品好玩，大家才愿意花钱。当然呢，怎么让大家很好顺利的花钱，然后获得很好的这个营收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运营的问题。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些产品，我大体明白您在玩的是哪款游戏。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游戏的运营的挖掘呢，一定还有空间。但是确实，刚才您提到那个游戏类型呢，因为one by one来看的话呢，一些卡牌游戏和一些 SLG 的游戏呢，它成长的纬度非常宽。相对说 ARPG 呢，相对来讲它对设计的要求呢，它往往会集中在它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属性、装备技能但这个为核心的几条核心线上的成长。当然这个核心线它有很多一些概率性的东西来处理了，但总体来讲呢，不同类型的营运模式不一样。我们认为呢，在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除去通常性的 VIP 充值促销引导性的花费以外呢，很大程度游戏的花费呢与我们游戏类型甚至与我们游戏那个开发版本的节奏都有关系。如果我们的开发节奏能够非常的敏捷很快，那恐怕呢我们在这个舒适坑里面呢允许大家早点释放，也会给你足够提示很多地方让你赶紧把钱充了吧。但是呢，如果这个游戏类型呢它需要我们在资料片的这个进度上呢有的是长有的短，所以也会设置不同。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呢很难涉足一个统称回答。您知道这个做一款游戏相对来讲 ARPG 回合制那个卡牌包括 SLG 差别天壤之别，除了我们说的 VIP 模式充值的基本引导以外，过程当中有非常多那个根据游戏自身特点决定的我们叫运营模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如果有时间我可以细谈，也希望您进一步关注我们那几款新的游戏。至于您谈论的《甄嬛传》，刚才您我没有完全听懂《甄嬛传》您有哪些具体的意见，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愿意听听，好不好？那个如果您在北京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团队，因为我经常听到有说给我们一些建议，也可以在我们当面来谈一谈，好吧？我只能给你这么笼统的来讲。OK， 谢谢。
好的，谢谢王总，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今天我们电话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